美中新战线开打，达尔文港引爆地缘对抗，华府眼下偷技术，川普团队震怒调查，北京被出卖，东盟十国打了个漂亮翻身仗，目标脱欧华为，日本推动光纤系统去中化，比亚迪遭巴西起诉，海外建厂惊爆黑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8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美中角力再添新战场，这次战火烧到去澳洲，引发这场地缘政治风暴，是澳洲北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达尔文港。这个港口目前由中国企业南桥集团租用营运，但是美国方面最新动作令北京沉住气略。由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费恩伯格创办的私募基金博龙资本正在筹备收购达尔文港，这个无疑为中澳之间早就已经紧张的局势再添导火线。更复杂的是，澳洲联邦政府亦已经出面准备将达尔文港收归国有。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最近的竞选中多次强调，达尔文港不应该掌握在外国手上，并表示如果找不到适合买家，澳洲政府将考虑直接将它收回。这项收购计划背后牵动的是更深层的美中战略博弈。达尔文港位于印太枢纽，附近设有澳洲军方基地，每年还有美军陆战队轮流进驻联合演习，同时亦为美国空军建设新的前线基地。港口的控制权对美军部署、对华围堵政策至关重要，而中共不愿意轻易让出这块战略跳板。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近日连续接受多间中澳媒体采访，不满澳洲政府的做法，但澳洲方面似乎一定要夺回控制权。根据2020年通过的对外关系法，坎培拉政府拥有否决地方与外国签署协议的权限。2021年他们曾用这个法律废除维多利亚州和中国达成的一带一路协议，而在达尔文港问题上，法律亦同样为联邦政府出手提供了依据。专家表示，这场看起来似商业交易的纷争，实质上是美中博弈在全球扩展的缩影。从太平洋岛国到非洲港口，再到巴拿马运河，现在又燃烧至澳洲北部，战略关键点正在一一成为对抗焦点。随着美国资本的入场，澳洲政府的表态以及中国方面的强硬反应，达尔文港未来走向牵动着印太局势的神经。这个不单只是一场港口之争，更是一场关于主权、安全和全球力量重塑的较量。美中之间的港口外交战已经进入新阶段了，而澳洲正站在这场大国对抗的前线。眼下达尔文港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港口，已成为美中战略棋局中的关键一步。观众朋友，你认为澳洲能不能够顺利收回达尔文港呢？如果你认为它能够的，请留言 A， 如果你认为没可能的，请留言 B， 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总部位于加州圣地牙哥的土森未来是由两名中国企业家侯晓迪、陈默创立，创业资金来自中国企业大亨新浪集团董事长曹国伟。深途未来的自家货车在亚利桑那州行驶80里，车上没有真人驾驶，会写低自动驾驶货车记录。不过图森未来将自家货车的大批资料传了给中国合作伙伴。今年2月，川普总统下令政府部门停止使用某种协议来监控高风险企业行为。消息人士说，川普出手的原因是某些川普幕僚对于图森未来将大量知识产权转向中国极为不满。华尔街日报27号独家报道，自动驾驶货车初创公司图森未来将尖端商业机密转了给北京，突显华府挡不住重大技术外流。 报道指出，图森未来向美国政府保证会保护知识产权，一个星期之后就将技术透露了给一间中国国营企业。事件发生一年半之后，图森未来自愿结束美国业务，拍卖旗下货车，股票从纳斯达克退市。根据法律文件，公司高层将图森未来向美国投资人筹得的几百万资金转入图森未来在中国的户口，并在中国成立新业务。图森未来的技术转移案例令美国重新调整对于同中国有关企业的监控措施。有官员表示，美国不信中国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以后美国方面将加大力度直接挡住中国支持的商业交易。消息人士说，图森未来案例令商务部在2025年颁布新规，禁止销售和中国有关的网络连线车辆及零件，接下来还将针对包括重型货车在内商业用车的颁布类似禁令。早在2022年2月，图森未来跟美国政府签订了国家安全保护协议，同意建立防火墙，接受美国政府管制，将业务和技术和中国的员工和合作伙伴分开，避免知识产权流入中国。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调查结果虽然认为图森未来的技术分享并未触及国家安全保护协议，但仲系以违反佢嘅规定为由，对图森未来加以惩罚。5月27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喺马来西亚闭幕，东道主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喺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喺吉隆坡举行嘅为期两日东盟峰会结束，同时明确表示，即使东盟加深同北京嘅关系，东盟十国亦不会背弃美国支持中共。峰会期间，东盟领导人还同波斯湾国家领导人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在回答东盟和中国不断扩大的合作是否意味着他在战略上发生转变的问题时，力卜拉欣表示，我认为东盟没有任何倾向性。据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报道，这位马来西亚领导人重申了东盟对美中大国竞争的传统中立态度，并表达了东盟希望通过和这两个对手大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增进他的公民福祉的愿望。不过，国务院发言人补充说，美国和东盟48年来的关系对我们10亿人民的未来至关重要。美国致力于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支持我们伙伴的安全和繁荣。截至目前，没有东南亚国家表示会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三高问题困扰很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的。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不美免费热线加1866520-5201。5月27日，日经亚洲披露，日本总务省正计划在海外测试一款全新的光纤网络通用行动系统，目标是摆脱对华为等中国制设备的依赖，给各国提供一个价格亲民、技术中立的代替方案。这款网络行动系统是安装在光纤输送设备或路由里面的核心软件，用来控制光信号的收发。日本的构想是将这个系统配搭台湾等地制造的通用设备，再向全球用户收取使用费。测试计划预计今年财政年度就会启动，范围涵盖亚洲、欧洲、北美、南美和非洲等10多个国家，由当地电信公司评估它的效能和兼用性。不过亦不是没有挑战的，这个系统是多厂商合作制造的，一旦出问题谁负责呢？这个还在协调中，有关部门也在设法缓和大家对系统稳定性的担心，但去中共化的问题已经逼到埋身了。 华为市场占有率问题，一方面是中共的长期扶持，靠廉价打市场；另一方面，华为设备和其他厂的牌子兼容性差，企业一旦用了华为，就好像上了锁，想换都难，转换成本高到吓人。好多国家亦担心，一旦网络基础设施被中共的产品绑住，好难保护信息安全。德国已经决定禁止继续在国内网络中使用中国技术。至于一些接受中国援助的新兴国家，更有可能面临另一种风险，就是债务违约之后，网络主权会落入其他人手上。因为这样，日本主打一个概念，网络自由，就是不要被中共的产品绑架了，各国亦用更低的成本建起自主安全的网络。5月27号，巴西劳工检察官办公室发声明说，已经针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提起了公共民事诉讼，指控他涉嫌人口贩卖，以及为受雇中国工人提供了堪称奴隶的条件。据路透社报道，这个声明显示，这次诉讼针对的是比亚迪公司、它的承包商金刚建设巴西有限公司以及通和智能设备巴西有限公司 Tongqi， 后者现在改了名 Techmonta。 检察官要求比亚迪及另外两间公司支付约合$450,000的道德损害赔偿金，另外三间公司还需要为受雇中国工人提供个人赔偿。检察官还要求这些公司遵守多项劳工法例，并对每项违反行为处以合$8,800的罚款。在2024年12月，巴西当局刹停了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工厂的建设，原因是比亚迪的承包商雇用了220名中国工人，被发现一直在奴隶的条件下工作。巴西劳工监察员杜拉奥表示，在巴西称得上奴隶的环境和遭遇，包括强迫劳动、奴役、有辱人格的工作条件、对工人健康构成风险的长时间工作，以及任何侵犯人类尊严的工作。他在2024年12月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们发现这些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比得上奴隶，工作环境没有达到最低安全条件，工作现场的条件很危险，而且工作时间超长。就事件，网友表示，当中国制造走出国门，是不是亦将对人的压榨带到全世界呢？巴西这场诉讼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比亚迪应该给全球一个交代了。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